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最根基性的主题。这一个最根基性的主题，其实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第一个观念感受就是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懂了。但是事实上，按照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知道的还太少。今天晚上的主题是福音是什么？可能今天晚上讲不完，我们下一讲会继续的来，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福音，福音这个词啊，常常出现在圣经当中，对不对？特别新约圣经当中，也常常出现在教会生活当中，弟兄姊妹的口中，对不对？但是福音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福音究竟在我们里面有怎样的能力？或者说福音跟我们的生活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坦白说，我们可能知道一个概念，但是仅仅一个概念并不足以塑造我们的生命。那个概念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真实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我们所听见的这个道理，这个道如何与自己的生命相调和？坦白说，调和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调和不是调和，我觉得让我用一个通俗的话语来说好不好？你们有调过凉菜吗？OK， 生抽、醋、盐、油、蔬菜放在一起开始做什么工作？一直在搅拌，对不对？搅拌到一个地步，你会不会吃这道菜的时候说，哎，我先吃口盐，再吃口菜，再吃口生抽，再吃口醋，你会不会这样想？不会的，你不会是吃口盐，吃口醋，吃口生抽，不是的，你是在吃这一道美味。换句话说，它搅拌到一个地步，它成为一体，它浑然天成，或者说它就是原本就成为组合，其实不是一种组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揉杂在一起了，对不对？换句话说，生命与神的道调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的道在每一个层面上，在根基、在动机、在目的上，都在支配影响着我们的生命。然而很多时候，你知道信仰，或者说我们信仰追求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它并没有影响，或者说并没有每一件事情都在影响，我们只是一部分在影响，或者有些时刻在影响，有些事情在影响而已。而这就塑造了一种割裂的人生，你知道吗？割裂的信仰和割裂的人生。什么叫割裂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它来影响的时候它就来影响，我们不希望它来影响的时候呢它就不来影响。但这明显不是这样子的。当主耶稣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各位，主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当然是事实。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这当然也是事实。只有真实的信仰是一种生命的连结，只有在这种生命的连结当中，它才会产生生命的力量。而很多时候，坦白说哈，我甚至会认为说，多少时候我们的灵性光景出问题，大概就是在这样最最最根基的事情上出了问题。就我们总是以为说我们理解的还不够高深而已，不是的，而是起初的爱心、信心和盼望。所以我们一起，今天晚上一起，我们来看福音是什么。首先我们先做一个概念性的梳理，会给大家三个最基本的概念。第一个概念，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而不是一个好建议。什么叫好消息？好消息是已经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事实，不可改变的一个事实，并且是一个好的事实。这一个事实已经发生了，而不是你期待它发生，或者说建议它发生，不是。各位，多少时候生命当中最深的安全感来自于这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这是一个事实，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事实，他已经升上高天，并且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各位，所有的盼望，所有生命的力量来自于事实，而不来自于猜测。只有来自于事实的时候，你才觉得根基稳固，对不对？好建议呢？好建议是什么意思？好建议就是提供给你一个未来的可能的帮助，结果未知。我只是给你三条建议，具体怎么做啊？我说不准，具体结果怎么样，我说不准。这个叫好建议，对不对？但福音是事实，是好消息，而不是好建议。想一想，多少时候我们有没有把福音当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好建议？生命遇见困惑的时候，遇见抉择的时候，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拿出圣经来看一看。当然，即使是这样，坦白说，上帝居然还是怜悯我们，还是借着他的话语，还是借着他的恩典，还是借着他的爱，还在栽培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对不对？但是这与我们而言，我们的生命益处太少了。为什么？因为多少时候我们会动摇，对不对？我们会怀疑，我们会沮丧，我们会少了许多属天的平安、喜乐和力量。因此，相信它是一个好消息，意味着它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好建议跟你可能没关系，你明白吗？就我给你一个好建议，但这个好建议跟你可能没关系，但是好消息跟你的生命息息相关，它已经改变了你的生命，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地改变着你的生命。在几十年前，如果有一个家庭呢，他生了孙子，生了孙女，通常都会有报喜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可能现在交通讯息太发达，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对吧？但是呢，在古代呢，专门有人去报喜，说，哎呀，你得了一个孙子了，你得了一个外孙女了，你得了一个外甥了，哎，这个消息是不是就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而这个消息一定是基于已经发生的，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那如果说我给你个建议你生个孩子呢OK， 你建议我生个孩子，谢谢你的建议哈，这个跟自己的生命关系没那么大的。所以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而不是一个好建议。第二，福音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而不是我们做工的工价。当然，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或许都已经非常清楚的明白的。它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好消息不是只是我们说必须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各位，你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告诉你说你必须做什么才能够信耶稣？不是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对吧？我们并没有做什么，生命当中的救赎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只不过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成的，而不是我们做成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这个好消息我们信靠，我们接受。因此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让我这样来对比做工的工价和白白的恩典之间的差别，好吧？白白的恩典福音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接纳了我，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接纳了我，当然我需要回应这样的恩典，努力顺服行善，讨他的喜悦。而这个做工的工价是的信仰是什么样的呢？是我需要努力，我需要行善，我需要顺服，然后上帝才能够来接纳我。你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对不对？那在神学立场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会接受前一个，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接纳我，所以我要努力顺服讨他的喜悦。但是坦白说，一会儿我可能会提到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几乎全部都是第二类的生活模式，是意思是我们的生活模式跟我们的信仰正好相反。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透过自己的优秀能力、才能、恩赐，或者说金钱，或者做一些什么东西来赚，好像来赚得救赎， 来赚得安全感，来赚得价值，来赚得意义，来赚得上帝的祝福，来赚得上帝的眷顾，来赚得上帝的怜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如此，包括我们的祷告常常都如此，这就使得我们常常没有安全感。因此让我做这样一个对比，基督信仰有两个敌人，或者说有两类典型的敌人。第一类是明显的浪荡子的生活，小儿子违背上帝律法，随心所欲放纵的生活，这个叫做反律法主义，或者叫做自由主义，或者叫做放纵，这是第一类敌人。通常在教会当中，如果你看到身边有这样的人，你会说啊，他是一个非信徒，他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因为在他的身上没有看见一丁点这个信靠上帝的痕迹啊，这个很明显，对不对？那这是第一个，第一类。其实还有另外一类，另外一类呢，通常隐藏的更深一点，通常看第一眼的时候看不出来，你需要看第二眼才能看出来。第二类就是，很多时候人们想透过遵行上帝的律法，过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一切看起来都符合宗教信仰的道德伦理的要求，然后以此来试图获得生命当中的价值、意义、安全感，以至于救恩。这是第二类。坦白说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身边同样充斥着这一类的生活，这一类的信仰。其实呢，在本质上两者都不太相信福音。为什么？因为啊，同工代表的时候我特别跟同工分享哈，这两者其实是双胞胎，他们有一个共性。什么共性呢？这两者都是试图让自己来做自己的救主和主宰，这两者都是在自我中心。那放纵是体贴自己的肉体的私欲，那律法主义的道德主义的生活是高举自己的能力，要么体贴自己的私欲，要么高举自己的能力，总之都是自我为中心，总之都是以自我为根基。事实上，当我们以自我为根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拒绝神和他的恩典。仔细想一想，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堕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去总结所有的堕落或者所有的罪的表现的话，基本上来讲呢，就是离弃上帝，高举自己。你想，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包括伊甸园，包括亚当夏娃，包括万事万物的时候，告诉亚当他的使命的时候，其中最最重要的，亚当需要透过修理看守，需要透过遵行上帝的命令治理全地，透过这一切的方式来彰显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来敬拜神。但是蛇引诱他的方式就是什么？蛇引诱他的方式是让他自己分别善恶，这是第一，就是自己来做上帝啊。蛇引诱他的方式是如神一般，让他像神一样。蛇引诱他的方式是神的话你来判断，而不是我的生命由神的话来判断。这正好是两个相反的，对不对？各位，神的话我来判断，还是我的生命由神的话来判断？很明显是我的生命由神的话来判断。当然，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完全不相信福音、拒绝福音的人，我们会称他为非信徒。但是别忘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有非信徒，其实呢，那些只有表面的宗教的样式，但是内心却缺乏对福音深切的信靠的这一类，同样是福音的敌人。甚至我们必须说，这也是我们常常察觉不到生命当中危机的原因。举个例子，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奉献、不服侍，甚至不想亲近神的话，那我们会无论怎么样，我们会承认说自己最近生命有问题，对不对？生命有问题，至少这个事儿得认下来，因为这个外在明显的行为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生命有问题。 但是通常如果你看起来外在的外表的所有的一切行为都是规规矩矩规规整整的读经祷告聚会奉献服事，但是内心里面却缺乏平安喜乐，自己却灵性低沉，常常没有安息，充满了自意骄傲，甚至对里面没有喜乐平安和满足，这个时候你自己都觉得说看起来我一切都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所以各位，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我们做工的工价，福音是一场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相信福音得救，我们每一天还是需要靠这个福音来成长。因为相信福音不仅仅是得救的唯一途径，也是生命成长的唯一途径。是的，是生命成长的唯一途径。很多时候坦白说呢，我们生命其实是缺乏成长的动力的。为什么？很简单，在我们许多事情上我们拒绝了福音。不是头脑观念上拒绝了，是生活中，是心灵里，是情绪当中，是抉择上拒绝了。多少时候信仰是调和嘛，它是把我们的整个生命跟这个信仰拌在一起，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拌了两下，信主这十年中间曾经生了一场大病又拌了两下。一开始服侍主的那两年拌了两下。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又拌了两下。这些年也越来越感觉各方面都很好了，越来越分离。事实上各位，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自欺呀。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仅仅把福音当作为得救的途径，而并没有把它当成生命成长的唯一途径的时候，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仅仅认识了它的这个救赎，却没有认识到神救了我们之后，他不仅仅是过去救我们，他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二。第三，福音不仅仅是白白的恩典，不是做工的工匠，福音还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影响一切的力量。想一想，你有没有发现当你阅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很多的观念对我们固有的观念固有的思维总是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确确实实是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想一想耶稣基督好不好，想一想天国的次序，耶稣基督是透过释放生命来赢得了我们的生命，对不对？透过，换句话说是透过舍己来赚得生命。耶稣基督是透过降卑与服侍来赢得了尊贵和权柄，对不对？耶稣基督是透过舍弃一切成为贫穷来使我们得到富足。哎，你有没有发现前面一个词跟后面一个词恰好是相反的？透过释放赢得生命，透过降卑赢得尊贵，透过舍弃成为贫穷成为了富足。哎，这个是不是我们比较陌生的方式？然而这就是福音的样式，或者说这就是神国度的样式，就是在卑微中升高，在穷乏中富足，在失去一切当中得着一切。但是我们总是不太愿意经历卑微、穷乏和失去，对不对？我们天然是抗拒卑微、抗拒穷乏和抗拒失去的。我们抗拒那一切，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太痛苦了，对我们的生命挑战太大了。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就是这样的样式。再提醒你，有没有发现使徒先知所经历的大概也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事实上当使徒保罗在塑造一个基督教的伦理和观念的时候，他讲到爱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的时候，他一直在讲这种的生活方式，你发现没有？ 你发现他一直是在讲的是这个。因此你突然发现在神的国度当中，世界上的一切，包括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人生的目的，全部都被翻转了。你发现没有？人世间是透过强权来获得财富，真的是这样的。透过巧取豪夺也好，透过威压也好，透过傲慢来获得别人的尊重。但是进入神国的人，生命的根基和方向被翻转的人，从此我们的整个的生命被福音来塑造和影响，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这天路历程当中每一天需要学习的功课。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才是最难的？你仅仅接受一个观念对我们的生命挑战不大的。你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各位，这个对我们生命几乎构不成挑战吧。况且我们都已经信了耶稣了，况且我们属于上天堂的那一类。你对着一群上天堂的那一类人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各位，坦白说没挑战。我们也乐意听这样的话，反正我已经信耶稣了。但是如果你对着一群已经信耶稣的人说你的生命需要更新，需要改变，需要舍弃，需要被对付，需要被塑造，需要被陶造，需要悔改需要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破碎需要重建，各位，这个挑战就大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福音要做的不仅仅是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福音当然会做这件事情，福音还要做的是我刚才说的塑造一切，影响一切，它无孔不入，它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层面上来塑造我们。因此当你真的相信，在你生活当中具体的事情上，具体的生活场景当中真的相信这个福音的时候，确确实实我要告诉你，你也确确实实会单单从他的救恩那里获得喜乐、安全感、价值感和意义感。这个也是真实的。就是看起来你说傻乐傻乐的，他看起来啥也没有，也没个好工作，也没多少钱，怎么就那么喜乐呢？怎么就那么好自信呢？怎么那么阳光呢？怎么看起来也不愁苦呢？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在周围的基督徒生命当中，你总是见过这样的见证，对不对？或者你总是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对不对？这是救恩当中的喜乐呀。很明显，这是救恩当中的喜乐呀。坦白说，多少时候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想着说只要有钱了我应该就高兴，后来发现自己真有钱了真不高兴。真的，这个是真的哈。你仔细想一想好不好，于30年前的我们，就是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好不好，我们此时此刻的自己跟30年前的自己是不是变得富足丰富的多的多的多了？想一想，是不是30年前大概要手洗衣服，现在洗衣机来洗衣服，30年前大概家家户户有空调的应该很少很少吧，应该没有吧，现在家里人人都有空调。30年前应该很少看彩色电视机，现在都可以有。30年前我们中间谁是开小轿车的，应该是凤毛麟角吧，现在你说今天来聚会的，你即使没开车你可能家里也有车。那你看空调、洗衣机、冰箱、沙发，这个小汽车手机电话，30年前谁有手机电话，都那个方便度。各位，你想一想自己比起30年前的你是不是已经富足了可能不止十倍啊，对不对？但是水平比较的时候一下子没喜乐了。你发现没有，隔壁老王更有钱，我的某个同事已经几千万了啊，然后再想想这个，你突然发现。所以如果各位，咱假设一下好不好，如果让30年前的你，就30年前的你想象一下， 如果三十年前的你当时获得了你现在的这个物质的丰富富足的生活，那个时候会不会来一句我绝对就满意了，是不是就绝对满意了，就无憾了。但今天你真的获得了这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今天谁没获得，都获得了。但是坦白说，今天人的劳苦愁烦忧虑思虑重担甚至高过了三十年前，你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所以你突然发现说，不是的，真正的喜乐满足安全感真的不来自于这些我们以为的，它来自于福音，它来自于属天的安慰，它来自于救赎当中的喜乐和平安，它来自于说我不用再死了，我脱离了咒诅刑罚死亡，我有永生的盼望，我有一个新天新地，我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有将来的基业，我有神来爱我，我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儿女，我拥有一个无比的国度。你只有真实的想这些的时候，你真的会有喜乐满足。各位想一想，可能我们平时想的不太多哈。无论什么时候上帝都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你想过吗？上帝与我们同在呀，那位无限的智慧圣洁的神，他其实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只不过我们自己我们说我感受不到。你感受不到不是上帝的问题，肯定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啊，是我的心对他的爱对他的恩典对他真理太不敏感了，是我跟他太疏远了，但是他天天的看顾着保守着我与我同在。福音告诉我们，福音塑造影响一切，这就是我说的搅拌，它必然影响着一切。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福音来影响呢，会不会是中立的？人的心永远都不是中立的，人的心要么被福音影响，要么就被
世界，
是的，世界，或者说被罪恶被别的东西来影响。人的心永远都不会中立在那里，说我什么都不被影响，不是吧，每一天都在影响，甚至你必须登山宝训真言都在把这种宇宙性的二选一的智慧摆在我们面前，他甚至在告诉我们，今天此时此刻这一件事情这一个时刻这一个抉择，每一件事情都在影响塑造着我们永恒的那一个的荣耀。智慧愚昧，生死祝福咒诅善恶，积财宝在天上还是积宝在地上等等等等，他几乎把人生的每一个场景都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场景跟永恒有关系，跟永恒有关系。如果福音不是影响一切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场景可能跟永恒就没关系，恰恰是因为福音影响着一切塑造了一切，所以你每一个人生场景都跟永恒有关系，都绝对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福音是什么，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三点，从三个视角来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第一点福音是好消息，这一点它强调的是福音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性，它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好消息。在历史中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啊，它不是虚幻的，它是一个事实。第二点我们说福音是白白的恩典而不是做工的工匠，它强调福音对我们个人内在生命的塑造和影响。各位，这个福音它不仅是一个事实，它当然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一个有力量的事实，它还是一个大喜的消息，它还是能够塑造我们内在生命的一个事实啊。你知道哈，事实分两类啊，有一类是可以跟生命没有关系的，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是不是一个事实啊？每个人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会不会面对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泪流满面？你不会嘛，虽然是一个事实，但是跟你好像你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家生了个儿子，这是不是个事实？那这个事实会不会让你产生极大的喜乐、安慰、满足、手舞足蹈？会不会？那就不一样了。你突然发现福音是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后者的这种事实，就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它改变着我们的生命，改变塑造着我们的内心，是这样的事实。并且这个事实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事实， 啊，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事实呢，有可能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影响力啊，当然影响力也挺大的吧。但是想一想，你家生了个儿子，这个事实对你不仅塑造了你的生命，还对你的生命发出了什么影响力啊？它会影响着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从此需要早起，需要做早饭，需要喂奶粉，需要换尿布，对吧？啊，妈妈们都知道，对吧？你从此需要做很，因为它影响了你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事实。所以我需要停下来提醒大家，多少时候我们仅仅把福音当成一个事实，但是没有把它当成塑造我们生命的事实。所以我们即使当成塑造我们生命的事实，也没有当成影响我们生命方方面面的事实。而福音其实是三个事实，塑造我们生命的事实，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上有影响力的事实。这意味着福音是真实的教义，也是鲜活的生命，还是塑造我们的生活。这意味着我们的观念，教义层面的观念，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内心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外在的行动，同时都是基于什么？基于福音。是的，你的观念，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都是基于福音。然而面对如此宝贵的福音，坦白说，人们总是会容易基于律法主义或者基于反律法主义生出两种常见的对福音的误解，或者说是悖逆的想法。第一种，人会基于律法主义的思维模式说，啊，福音如此宝贵，对不对？刚才我也听到了，福音如此的宝贵。但是呢，人们会基于律法主义的思维说，如果你说得救不在乎人的行为，那我还有什么动力去行善呢？哎，这是不是第一种想法？第二种，人们会基于反律法主义的思维模式说，如果上帝总是蛮有恩典的赦免我的罪，那我还有什么动力去悔改呢？各位，虽然福音如此的宝贵，你知道他总是面对了这两个强盗，对不对？想来攻击这个恩惠的福音，我想我们来回应这两个。首先我们来回应第一种，律法主义的思维模式会说，如果得救不在乎人的行为，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人还有什么动力行善呢？事实上，在律法主义的宗教里面，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意味着他的思维是这样想的，人们去到上帝的面前是因为上帝有用。为什么要行善呢？我为什么要行善，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他呢？因为我可以透过行善，透过敬拜他来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得救。因为他说了，得救如果不在乎我的行为的话，我就没有动力去做了。那我就只有，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因为只要我做的事情能够得到一个结果，我才有动力。这是他的思维的前提。然而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事实上我们亲近上帝，坦白说，只是因为上帝全然美好。想一想，他是至圣洁、至荣耀、至良善、至美好的那一位，并且一切的美好，你生命当中经历的一切美好，完全都来自于他。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智慧、他的大能都是无限的。想一想，你去亲近一个人是怀着利用他的目的，说我亲近他因为能够得好处啊，他给我一辆车，或他给我一个好的工作岗位，还是说我亲近他只是因为他，我乐意亲近他，这中间差别是很大的。这中间的差别是一个本质的差别。我们之所以有好行为，不是为了赚取救恩，因为这是好行为的误用，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是赚不来救恩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好行为才能赚得来救恩。想一想，我们有好行为是应该的，况且我们的行为也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好。我们有好行为不是为了赚取救恩，而是为了回应那位已经救赎了我们的神。 所以你会发现呢，道德主义的宗教倾向于把上帝当工具来使用。什么意思呢？就在道德主义那里，行善、好行为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就是我行善来救赎我自己。想一想，佛教不就是这样的吗？而甚至在道德主义那里，行善是自我表彰的一种方式，让别人夸我好，或者说让自己夸自己好。有的时候自己夸自己好也是很重要的，对吧？啊，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个好人。或者说透过行善让上帝觉得我好，就是上帝来祝福我，来奖赏我，来给我一个好结果。总之你会发现，在道德主义那里，行善仅仅只是行善只是他的一个工具，让别人说我好，让自己说我好，让上帝说我好。然而事实上，让我们回应道德主义的这一种的做法，这种的思维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将焦点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而忽略了那一位柔美的、至良善、至圣洁、至柔美的上帝。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那么的好，别人说我好，上帝说我好，自己说自己好，所以反正都是自己好的话，各位想一想，当年撒旦是怎么堕落的？他不就是想与至高者同等，想让自己觉得整个宇宙他是最美丽的吗？但整个宇宙上帝才是最美丽的。其实福音是与上帝位格性的相交，生命与他连接。因为只有你的生命与他连接的时候，你才会好。为什么？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美好的源头，他是圣洁荣耀的源头，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当你与他连接的时候，你确确实实就会变好。但是当你与自己连接的时候，坦白说，不仅不会变好，反而会堕落。人越觉得自己好的时候，人就越认不清自己，就会越来越堕落。人愿意讨上帝的喜悦，愿意爱慕神，愿意荣耀他，愿意跟他相交，这是福音的内在的核心。这个是有生命的，你发现没有？当你想要透过做好事来赚得救恩的时候，这是没生命的，机械的。仔细想一想，这是交易，对不对？我想透过做一个好事来赚得祝福，赚得顺利，赚得成功，或者赚得救恩，好吧？我做这个事赚得救恩，这个逻辑是没有生命的，它是一场交易，对不对？它是一场交易。但是因为上帝已经爱了我，我就是他一爱我，他如此的爱我，救赎我，免去我的刑罚，担当我的咒诅，而这个事情就是变成一件有生命的一件事情，而我又真实的想要来回应他的爱。这里面没有交易的成分，全是爱的成分，你发现没有？全是爱与回应的关系，是生命的连结。所以我们奔跑是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而不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利益。这是福音跟道德主义之间的区别。道德福音是你奔跑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道德主义奔跑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利益。接着我们来回应第二种反律法主义的思维模式。反律法主义说，如果上帝总是会赦免我的罪，那我还有什么动力去悔改呢？首先我会说，这个问题里面隐含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旦人不怕被上帝定罪和刑罚，这个问题展现出来的前提就是，那人就没有什么动力去按照上帝喜悦的方式去生活了。那么你成圣的动机就只有一个了，就是恐惧。唯一让你悔改的原因就是那根皮鞭，皮鞭要是不在就不悔改了，只要有皮鞭我就悔改。所以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还是机械的，还是奴役的一种关系，对不对？如果他赦免了我的罪，我就没有动力悔改了。那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那一个结果的惧怕了，我就不愿意去悔改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做好事并不是真心的想要做好事，悔改并不是真心的想要悔改，只是单纯的害怕那个糟糕的结果而已。因此 这种动机本身其实就是自我中心的，这种动机本身就是自私自利的，而不是真心实意的。因为当外面的约束消失之后，里面的恶最终是压制不住的，进而会更加的放纵。所以放纵主义或者反律法主义，他会觉得说，只要上帝赦免了我的罪，我就可以大大的犯罪了。这其实就是因为他并不真正的爱上帝，他只爱自己的私欲，这是这个原因。甚至在这种的思维模式当中，悔改的目的并不单纯，悔改的目的只是因为罪产生了对我不利的后果，因为我们想要逃避那个罪的刑罚，所以要悔改。事实上，这种悔改是极其自我中心的，不是为了罪恶本身让上帝忧伤而感到难过，主要是因为这个罪带来的不好的后果让我难过。请注意，这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连悔改都只是因为惧怕糟糕的后果，而不是因为这个罪深深的伤害了那一位最爱我的圣洁的神，让他感到忧伤。不是因为生命的连结，而是因为利益的缺失。要知道，当大卫祷告说忧伤痛悔难过的时候，他的忧伤的焦点是因为他犯的罪让上帝忧伤难过痛苦这件事情。他犯的罪破坏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他犯的罪让上帝的心灵感到难过。他是一种关系式的，他是一种生命连接的，为这一个生命连接的他破坏了这个生命而感到难过。而如果仅仅只是为一个后果糟糕难过，这是一种利益式的，只是害怕那个后果而已。悔改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脱离糟糕的后果，悔改是要看见那个关系的破裂。所以在一种反律法主义的宗教式的悔改当中呢，唯一希望悔改的原因其实还是基于利益的考量。因此想一想，也是因为在这种的悔改的模式当中，其实人们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想一想，是不是总是习惯于为自己的罪辩护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感？因为在这种关系当中它是不安全的。因为在这种的关系当中，如果我的罪被显露了，如果我的罪被别人发现了，那我就完了。因为我的罪被显露了，因为我的罪被别人发现了，从此我就没有安全感了。但是在福音里，我们知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接纳了我们，即使我们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罪恶深重，也绝不会被他丢弃。这个安全感是相当相当巨大的。就是你即使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罪恶深重，要知道上帝也不会丢弃你。你是基于这样的安全感，你才敢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安全感，谁敢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如果不是基于福音，你去认罪悔改，不就等于是投案自首吗？终于抓住你了，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你看你一说我知道了。所以我们指望的是基督的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的义是污秽的衣服，经不得看，越看越污秽，远看好像还有件衣服穿着，近看越看越糟糕。但是只有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有这样的安全感，也经得住看。经得住看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多好，而是说别人看你的时候立刻看见说你藏身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有这个安全感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你知道吗？真的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即使别人否定你也夺不走你的安全感，而这个才会让人真正的安息。因此当你越来越意识到上帝的恩典和上在基督里的接纳的时候，人只有真正的意识到上帝的恩典和在基督里的接纳的时候，才能够真的放下自我，才能够越少的为自己来辩护。坦白说，为什么很多人特别条件反射式的立刻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没有安全感。那这事如果敲定了，那我不就完了吗？千万得自己找好九条理由和借口，然后让自己看起来有点安全感。为什么人很难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过犯？因为一旦承认了自己的软弱和过犯， 就好像自己从此就失去了别人的尊重，失去了别人的理解，失去了别人的信任。你知道，在一个没有福音的思维模式当中，生命当中，在道德主义的宗教里面，我们的悔改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们的辩护会变得越来越多。但是在福音的里面，我们的悔改会可以越来越多。因此求主来帮助我们，福音会塑造我们的生命。福音所塑造的，它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它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更新，它也是每一天的生活的方式。阿们。坦白说，多少时候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劳苦愁烦，许多的骄傲自义，许多的关系不睦，皆是因为我们在那件事情上拒绝了福音对我们的光照，再一次捡起了人的办法，再一次捡起了道德主义的大锤，或者说放纵主义的私欲的体贴肉体的方式，然后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好让自己的生命不破碎，好让自己的生命看起来还能够圆融一体，但是我们会经历本身的破碎，没有安全感，没有喜乐，没有满足，没有盼望，没有生命当中的安慰。但是坦白说，如果你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去的时候，你即使坦诚的在主的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你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即使你经历了生命当中看起来至暗的时刻，甚至极大的失败和挫折，甚至就是道德方面的失败和挫折，你也依然可以因着信靠他而不至于失信，而有盼望。我知道我们中间有的时候我们的失败软弱来自于事业上的，来自于人际关系上的，来自于自己情绪上的，来自于自己能力上的，来自于脾气性格的，或多或少人都会经历这一切，对不对？你甚至每天都有可能经历这一切。那么这就是福音光照我们的契机，这就是福音得着我们的机会。在每一次你情绪失控的时候，在你每一次工作失利的时候，在你每一次人际关系有张力的时候，夫妻间吵架的时候，在每一次你生出埋怨怨恨的时候，在每一次你经历别人的否定的时候，这是福音得着我们的契机和机会。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你需要再一次藏身在耶稣基督里，再一次藏身到他的怀中，然后得喜乐，得平安，得安息，也真实的被他来光照，然后来经历悔改更新，也得盼望。只有如此，我们的生命才会安稳。所以不是30年后我们的生活更富足，即使30年之后我们的生活更富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依然会劳苦愁烦，而是此时此刻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阿们。这就是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是一个属天的群体，主把我们暂时放在这世间，我们必然会经历柴米油盐、婚丧嫁娶，人生当中的任何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经历。我们的盼望也不仅仅在于30年后，或者说我们的盼望不仅仅在于我们离世之后会得荣耀、会得平安、会得喜乐，当然会，那确实也是盼望，但不仅仅是。我们的盼望也在此时此刻，上帝就与我们同在，福音就要来塑造我们，它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塑造我们生命的事实，它是一个塑造我们生命又影响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的事实，这就是那个奇妙无比的福音。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